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陆定一在党内素有秀才之称，连毛泽东都经常用秀才来称呼他。在某些场合，秀才甚至成了陆定一的代号。所谓秀才用在陆定一身上，大概指的是他聪明、博学、善记、才华横溢，还能写一手好文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陆定一在党内长期从事宣传理论工作，曾经担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是名副其实的党内一支笔，这些是世人皆知的，不用多说了。但是鲜为人知的是，陆定一少年时代就过目不忘，聪明好学，青年时代一走上革命舞台，就显示出了一个江南才子的璀璨光芒。陆定一少年时代是怎样崭露头角的？后来他又怎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青年陆定一在文学上又有着怎样的成就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陆定一的青年时代。1906年6月9号，陆定一出生在江苏无锡西张镇陈家桥老路巷的一座颇有气派的砖瓦大宅里，这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富豪之家。虽然陆定一生在西张乡下，但是一出生他就生活在无锡城里。从小陆定一就聪明过人，跟姐姐哥哥一起被送到蒙馆读书，老师一教就懂，课文是一背就熟。1914年，陆定一的父亲转任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一家人跟着他迁到杭州。在杭州的3-4年间，陆定一一直没有在上学，也没有请家庭教师，因为这时街头的书摊吸引了他。他由哥哥陆坤一带着，经常用零用钱租书看，书摊上所有的书都看遍了，仍然不过瘾，他就用过年磕头得来的压岁钱买书继续看。买来的书积了2大箱，都是一些历史小说、演义之类。从小的广读博览让他获得了很多历史知识，也让他养成了读书的嗜好。1917年，陆定一考进了江阴县南京中学的附小。南京中学是江苏的一所著名中学，而陆定一读的是高小1年级。入学以后的第一篇作文就得到老师赏识，评语是心思疏灵敏，笔下意简静，努力前途，小子免之。在南京附小读书不到半年，陆定一不幸得了伤寒，再度辍学。病好以后，三姨妈给他请了一位姓范的先生来当家教。范先生惊讶地发现，少年陆定一有着非凡的记忆力，通常读过3遍的文章他就能背下来。因为少年时打下了扎实的功底，一直到晚年，这些东西陆定一还能随口背出。时间来到1918年，陆定一考上了上海南洋大学附中。1922年秋天，陆定一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大学，学的是电机工程专业。因为在他看来，学工科能够实现自己的科学救国志向。在南洋大学，陆定一数学成绩非常突出，在校刊上发表了几篇论文。他的英语学得更好，不仅会读会听会笔译，而且口语还非常流利，这些在他后来的职业革命生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除了翻译大量的外文，还在一些重要场合直接用外语交流，担任翻译。 1925年陆定一在南洋大学为孙中山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当听到共产党人恽代英的革命演说以后，他受到了强烈震撼，也开启了心灵之门。不久，他就以满腔的革命激情投身到五卅运动的反帝洪流中。当时陆定一跟同学张永和作为南洋大学学生会代表被派到上海学联工作，担任学联出版的《血潮日刊》的编辑。当时陆定一并不知道跟他住在同一间宿舍的同学张永和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当时总见张永和来去匆匆，急急忙忙进进出出，还经常拿一包东西往抽屉里一锁。出于好奇，他偷偷地去看抽屉里都放了什么东西，这才发现原来都是共产党的报告和文件。张永和竟然是一位共产党员。张永和也觉察出了陆定一的好奇，干脆给他表明了身份，向他讲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还郑重地提出要介绍他参加共产党。陆定一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觉，经过反复的考虑，他终于做出了关于自己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因为陆定一这时只有19岁，在张永和和另一位介绍人梅殿龙的介绍下，他们在南洋大学附近的复旦大学学校里的一个僻静的小房间里，陆定一庄严宣誓，先加入了共青团。这年年底，陆定一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党组织安排陆定一担任南洋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这是陆定一面临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即将毕业的陆定一将会做出怎样的人生抉择呢？当年南洋大学的毕业生一般工作一两年就能当上工程师，薪水是非常丰厚，而且陆定一的父亲让他考官费去美国留学，而且他父亲说了，如果官费考不上咱就自费。他的哥哥陆坤仪经清华预备学校毕业以后，已经在美国求学了，获得了硕士学位，当时正在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可以这样说，凭借陆定一的学习成绩和能力，无论是当工程师还是留洋留学都是非常有把握的。但是最终，共产党员的崇高使命感促使陆定一做出了一个当职业革命家的选择，留在上海做起了风险极大的地下工作。陆定一毕业以后，先在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工作，时间不长，他被调到团中央机关担任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年轻的陆定一一走上革命斗争的战场，就显示出了一个青年革命家的卓越才华。他做过编辑，同时也从事文字翻译工作，为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提供译文。他翻译过列宁的《士兵与土地》，布哈宁的《资本主义的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与共产主义运动等文章和著作，也翻译过少共国际的文件，还亲自动笔为中国青年撰稿写了大量文章。团的五大以后，陆定一出任中国青年主编，把中国青年更名为列宁青年。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转入低潮的状况下，陆定一挑起了在理论上澄清思想的混乱、反击敌人进攻的重担。1928年10月到11月间，他奋笔写下了题为《中国革命的前途》长达4万字的理论文章，分五期在《列宁青年》上连载。这篇文章一共有四章，第一章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第二章是世界革命中之中国革命，第三章是中国革命中之各阶级，第四章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这篇文章依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就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各阶级的状况、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道路、领导权等问题都做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同时批驳了戴季陶、陈公博以及第三党的理论家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谬论。文章既是理论著作，又是批判性的檄文，同时具有政治的严谨和杂文的辛辣。锐利的笔触将反动理论家们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嘴脸揭露无遗，强有力地反击了他们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动的舆论进攻，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 而写作《中国革命的前途》这样的鸿篇大论时，陆鼎一才只有22岁。一个22岁的年轻人竟有如此的大手笔，确实不愧为中共党内大秀才的美称。陆鼎一长期在党内从事宣传理论工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所写的浩繁的著述大都是政论文，但是他的文学才能也是超凡出众的。他回忆长征的散文《老山界》被收入大学和中学的课本，成为了传世名篇。但鲜为人知的是，他早年啊还写过小说。翻开1926年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38期，有一篇题为《火山》的小说，就是出自于陆鼎一的手笔。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抒发了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下青年当中普遍存在的压抑心情和渴望奋起斗争的强烈愿望，并且用象征的手法，借助梦境的描绘，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誉为不可阻止、威力无比的火山，同时预言革命火山的爆发必将毁灭整个旧世界。火山是一篇用象征手法写的心理小说，通过梦境的描绘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流动自然，非常贴切，生动地描写了人物的心态，文笔是非常老练的。我们再来看看1926年11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40期上刊登的另外一篇文章，叫《血战》。在这里啊，不妨读一读其中的开头部分。夕阳已是西下，现在山坎深处天半紫霞般如积雪，日光平直地射出，把一切的影子都拖得很长。现在正是照着一片草原，黄的秋色铺满了它，没有风声，静悄悄的。忽然太阳底下出现一个人，直向草原疾驰，穿的是短的内衣，只着一件布衫、裤子和袜，面孔消瘦的不成样子，长的影子在他面前好像个鬼，直挺挺的。虽是气喘急走，步履是非常蹒跚，头上腿上都扎着白布。到了草地上，他再也没有力气了，他倒下了，他躺下，血瘦脸像火一样。太阳是红的，照着，草地是黄的，衬着，眼睛像宝石一样闪烁着，手指无力地动着，胸脯急促地起伏着，汗珠在额头上晶莹着。您看啊，小说的一开头，陆鼎一给读者描写了一幅夕阳如血、空旷无声的秋日黄昏大草原的图景，和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的形象。伤势沉重的主人公难以支持，却不愿退下火线，仍然挣扎着前进，奔赴战场，要跟敌人决一死战。陆鼎一的这篇小说就像是一座凝重的浮雕，又像是一幅色彩浓烈而沉郁的油画。茫茫草原，夕阳如血，秋草漫漫，寂静逼人。头上和腿上裹着白布的重伤战士和他的被拉长的影子，形成了一种令人凝神屏息的气氛。但这种气氛不但不让人感到压抑和死寂，相反却让人愈加清晰地听见不肯轻易倒下的战士行进在草原上的不屈的脚步声，听见他粗重急促的呼吸声。而当主人公微笑着死去，夕阳消逝，暮色笼罩，作品给人一种强烈的悲壮美感。从《火山》和《血战》这两篇小说的部分精彩文字，大家不禁感叹，陆鼎一这位江南才子、党内秀才，如果不是把毕生精力完全贡献于中共职业政治家和理论宣传家的事业，那么中国现代史上完完全全可以出现一位作为文学家或者工程师的陆鼎一。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 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青年陆定一从1925年入党以后，遭受过多次的磨难，历经坎坷。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50000党员大部分被国民党屠杀，一小部分人消极失望，极少数人叛变投敌。陆定一当时没有被捕，也没有消极，而是坚持了下来。这段时间里，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陆定一积极从事共青团工作，撰写革命文章，先后出席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著名的党的八七会议，担任中国青年和布尔什维克这两份党团机关刊物的编辑，走上了团中央委员和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领导岗位。在严酷的斗争中，他锻炼成长，展露才华。从1931年开始，陆定一受到王明路线的多次打击，以所谓调和路线的罪名，先是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员的身份，接着又被撤销了团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再被降职，从苏区调到上海，直到被开除团籍。开除团籍意味着连党籍也开除了。1932年7月，陆定一又一次由闽西中央苏区被派回上海，当时他跟一位叫楚志远的女同志假扮成夫妻，从事地下工作。第二年元宵节前，上海团中央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他们侥幸没有被捕，但是跟组织失去联系，无处可去又身无分文，当时饿的是头昏眼花。无奈之下，他把身上御寒的袍子当了以后，才换了一碗阳春面充饥。1933年元宵节前，上海团中央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了，陆定一没有地方住，身无分文，一个人流落街头，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一片困顿中，陆定一想起了在南洋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蒋乃利。找到蒋乃利家以后，陆定一通过他与中共特科的夏才喜取得联系，自己暂时住在蒋乃利家里，一边等夏才喜，一边读一本英文版的《资本论》，并且试着翻译成中文。半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夏才喜终于来了，并约定第二天派人领他到党的机关去。但第二天没人来联系，只能又等。这一等又是半个月，夏才喜才来，而且一副慌慌张张、惊魂未定的样子。原来啊，夏才喜上次分开后去了南京，不慎被捕，后来又被押回上海，他也是刚刚跑出来。他说明天再派人来接陆定一。第二天果然来人带陆定一坐着火车到了杭州，再转汽车到了安徽屯溪，又从屯溪走夜路前往江西葛溪的中共赣东北省委所在地。就在省委机关，省委领导黄之珍见到陆定一惊讶地说：哎，不是说你已经逃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陆定一听了以后莫名其妙，等他看了1933年3月26号的《青年时话》杂志，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一期《青年时话》上以党团中央的名义刊登一则开除团籍的决定，决定说，据上海来电，陆定一在这次大破坏中未经组织允许自动逃回家，党和团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团籍党籍。读完这项决定以后，陆定一要求组织上送他到中央苏区进行申诉。到瑞金以后，经过了解，原决定所依据的情况是何凯峰报告的，其实党中央根本没有做出过开除陆定一党籍的决定。后来在董必武主持下，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做了认真调查，恢复了陆定一的团籍。自己的冤案平反以后，陆定一要求组织分配工作，李维汉安排他去扩红，博古却把他叫住了，说定一啊，你来当刻字匠吧。于是陆定一开始了为党刊斗争刻钢板的工作，一直到长征。长征开始以后，陆定一肩扛一根梭标上路了，他被编在中央第二纵队干部连，任务是写标语。长征中的陆定一虽然没有什么职务，身处受排挤的逆境，而且路途艰难，困难重重， 但是他一点也不消沉悲观，沿途写标语、喊口号、做演说，深入群众中积极宣传红军的宗旨，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用手中的笔为后人描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长征的动人景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几年来一直遭到压制打击的陆鼎一被重新启用，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并且接替邓小平担任了红星报主编。从此年轻的陆鼎一一笔在手，重任在肩，一步步走向更加广阔宏伟的中国革命舞台，最终成为我党宣传思想阵线的卓越领导人。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魏健、常浩如，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